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的馨香小站，今天凯传、美玲还有我们的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都在这个节目当中等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美玲你好，洪牧师你好，
凯传、美玲你们好，
大家好。
洪牧师啊，那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但是当时说时间不够了啊，所以我们就留到了今天再请洪牧师来为我们解答。上一次我们就看到呢，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我们特别讲到了第六节，就看到当时人们呢要齐心合力的去造一座城和一个高塔，那么这个塔要塔顶通天，为了传扬人的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好像看到人们做了这件事呢看到人们要齐心合力的共同努力做一件事，好像上帝听上去就不太高兴了。于是呢，他就说我要下去看看这些人他们都做了什么样的事，如果他们这件事情做成了，那以后他们就没有做不成的了，所以我们要下去辩论他们的口音啊。原来口音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说一样的言语，那后来神就下来要辩论人的口音。那我们通过这件事好像感觉到，是不是神真的是嫉妒人的成就啊，或怕影响到他真正的权威啊，以至于他要很快的下来去辩论人的口音呢？到底神是不是这样想我们人的呢？
我们从人的罪性里面，我们往往会自然这样想到，好像上帝妒忌了人的成就了，
不是他怕了，
还怕了，
对
对呀、啊，因为人就是带着一种跟上帝作对的心啊，来争取。如果你是要跟上帝为敌的，你就说我目的就是要你怕。其实当时就是这样，我塔顶通天，我就显出我的名比你高，看你能不能那个在我们面前承认你的失败。其实呢，这就是被造物的这种愚蠢的可怜。因为为什么呢？本来呢，这个所谓为我们造砖呢、替代舌头，这个原来的希伯来原文里面呢，三个字拼起来呢，有三个辅音，就是 MBL， 就是使人联想了希伯来语的一个愚蠢啊，愚蠢就是 Nebula， 就这句话实际上是个叫做没有自知之明的一种愚蠢在里面。其实你知道，这样想好了，人和蚂蚁的差别是很大的。人们觉得我又不是蚂蚁了，被你一年碾死了，就蚂蚁在人性当中很轻看的。可是我就问一下，你造得出蚂蚁吗？人根本不能造出一个活蚂蚁啊，连一个细胞到现在还不能造，还可能叫蚂蚁呢。别看蚂蚁虽小啊，它各方面功能都俱全了。所以人跟蚂蚁这样的相比的差距，人都不怕蚂蚁在人面前造反，那么更不要说上帝，难道真怕你造反吗？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鸿沟之差距是人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个叫嚣以为人就可以撼动上帝的宝座，这就得蚂蚁在人的脚底下撼动人的那个根基，怎么可能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却反映了就是一个罪人的狂妄。其实罪人之所以罪，就是希望只要他有可能，他连上帝都想杀死。罗马书说，上帝是在我们在与他为敌的时候，为敌就是真是仇恨他的时候，就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了。这就说明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可是我们不知道，当一个人样样要自我高举、自我伟大的时候，就是与上帝的为敌。只有上帝是主宰，是挡住他的路的。人要做自己主宰，就是与上帝为敌。如果有可能他能杀死上帝，他一定要杀死上帝，自己来争雄。所以过去毛泽东一句话，月与天公势比高。过去大跃进的时候，天上没有月皇，地下海里没有龙王，我就是月皇，我就是龙王，我来了，鹤林三山五岳开岛，豪迈气概，说不得了，就是以为这个大自然都是人要做大自然的主人，不知道人其实是只是必须要做大自然的管理者，来维护上帝，因为大自然不是你造的，所以这方面的这种是很大很大的，所以这个教训对我们来讲很大。所以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辨认口音，那么就说明了我们的一切其实都在上帝手中。上帝如果不高兴我们，他只要什么地方，有人说我只要动你一个小指头，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上帝连小指头都不要动。为什么呢？正如这个使徒行传保罗说，讲到这个希腊人写诗的时候也说，我们的存留、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都是在乎于你，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都不可能存留，我们都存留在上帝的意念当中，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包括我们口口声声说反对上帝无神论，都需要上帝供给我们生命器械力量，还给我们头脑去说这些话来。因此说在这里面，上帝只要做一件，这里面做的一个审判就是变乱口音，多简单，把我们口音一变。原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人的语言能力是上帝所赐的。上帝造人和万物不同，其中有一句很重要，上帝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而他的形象我们就说过了，就是上帝的一些属性，我们像他但不是他，因为这些属性在上帝是无限的永恒的，我们是有限的有条件的，他是自由的，我们是被赋予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说话的能力，为什么只有上帝是能够说话，神就是那道说出来的话，上帝他自己是会说话的上帝。因此上帝造我们让我们像他，我们也会说话。所有的动物没有语言这个功能的，只有发音功能，语言是要后天学的，发音是天生就遗传的。所以各种动物，马在中国，马在美国，狗在中国，狗在美国，他们会到了哪个地方，嘿，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是什么品种的狗在哪里都讲一样的，发一样的声音，是什么品种的老虎它发出的吼叫也一样。可是只有人不一样，同样是人，你生活环境不一样，你语言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语言的能力是人能够学的，是人特殊的一种后天能力，它能够表达情感、逻辑、抽象的思维，这些能力只有才能从神而来。
那您上次说人现在的口音都变乱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来到北美，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不会说英文呢。如果我们到了一个粤语的环境啊，我们说普通话呢就根本听不懂啊，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也听不懂。原来呢神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语言都一样啊，我们要共同的来赞美神，但是现在人犯罪了以后，这是不是把我们的言语变乱了，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审判呢？
的确是说得很对，神给赐下的审判就是针对人的骄傲来的。人自以为有能力，比如说那个宁禄，他自己是一个伟大领袖，当时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有能力把所有的人的号令团结在一起，照他的旨意说话。结果上帝让他第二天发现他说出的话没人听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了，他没办法，人家也听不懂他的话，他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些都是从神来的，可是当时的领袖根本不知道这是触犯了上帝的怒气。我们今天联想到我们现在谈论，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建造和谐社会吗？我们的和谐社会这句话真理是怎么说呢？我说和谐本来都是好的，过去中国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和为贵啊。孔子就是当时就是怕天下大乱嘛，可是人的和的努力有成功过吗？中国历史上是战乱更多，所以和永远是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所以有的是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了，天下大同了，所以为了一个看不见的理想，现在我们干什么？不是和，而是杀人，搞起斗争来，把那些不同意我的人去处理掉。所以实际上呢，是人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就是有一条，上帝借着巴比塔这件事告诉我，人如果不跟上帝和好，人自己彼此要团结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上帝就来变乱人的口音，就说你说要和，我就是把你什么变乱。所以这里边变乱都是符合真理的，因为上帝这里乱，如果你合在一起的话，你就会犯的罪就什么更大了。所以刚才凯山你说他们以后啊都用异样的语言，以后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这句话看起来从人的角度以为是神在妒忌我们会成就什么大事，其实这句话里面既包含着神的审判，也包着神的爱护。为什么呢？神不愿意看着人因着语言相同都被一个暴君，都被一种势力给捆住了，被他牵扯在一起。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想统一世界的这种世界的君王很多，凯撒大帝啊，亚历山大大帝啊，拿破仑啊，希特勒啊，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要统一全世界的。可是他们每一个这种自以为全球为野心的所有人，以人的某种思想和主意把人都统一团结起来，通通在上帝面前要变得粉碎。为什么？他们不是上帝。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上帝是用这件事情既是审判也是保护。审判就是说人从此以后不可以用同样的语言合在一起来反对上帝了，但是我把你语言变乱，人的确要忍受以后生活上的更多的不方便。 人第二天人们上工以后，他们都不能做工了，他们就因为人的语言不同，所以不能造纳尘了。这是对恩格斯过去一篇文章，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世，给他狠狠的打了一下耳光。为什么？他们为了高举无产阶级的劳动嘛，就劳动创造人嘛，说人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的那个声音发展成人类的语言，是借着劳动，说人们通过劳动把语言创造出来了。现在正好相反，是因为人们语言相同才能共同劳动，但是语言一不相同就根本不可能共同劳动，就把因果关系把它搞正了。所以第二天上工，那个比如说厂长那个分配工作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听不懂，车间主任找工站长，工站长听不懂，底下工友一概听不懂，那就无法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能停工不做。然后呢，人们就是被迫分散在全地了。这说明一件什么意思呢？上帝的旨意是人所不能挡的，神让人们分散在全地，你不肯分散，你以为上帝就不能叫你分散了？可以，上帝照样让你分散。不过最大的害处就是说，本来让你分散是一个祝福，遍满全地，可是现在呢，分散是一个审判，你是因为语言不通被迫的。因此这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各种民族文明语言不同的起源，就在这儿。
那刚才你也提到说，其实神虽然对人是有一个审判，但是其实神也是为人着想，也是为了把人的语言变乱之后呢，是为了要一些专制的暴君，他们不能够，
他目标不能得逞。我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第一，我刚刚说审判当中各民族产生了，所以世界上这个世界历史上的战争啊，国与国攻打国，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战争最多，这就是巴比塔以后的罪的后果。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世界上的不和的问题，民族的问题。说马克思只造阶级矛盾，就是同胞互相之间杀死一回事，其实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还是民族的仇恨，民族主义。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是民族本身都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都在上帝的审判以后在最终产生的，没有个民族可以自我高举自我骄傲。就像当年希特勒说啊、哦，我日耳曼民族最大，或者日本说我大和民族，好，中国说我们是其他都是蛮夷，我们是世界的中心。任何一种民族要高举自己，一定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看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也是，当时就是满清的皇帝完完全全就是一种天朝心态，他根本不晓得跟别的国家有平等来往的，任何国家来都是朝贡，都要他的面前三跪九叩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其实根本已经虚弱了，他还这样子的自以为夜郎自大了。所以这个东西闭关锁国，这是受了很大的教训。你以为这个土地这个地方是你的，是上帝的，因此上帝也可以借着外国人来敲碎你的门，打开你的国门。所以中国人呢，这样子其实对中国人有好处的，否则的话中国人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啊，用全球的眼光永远闭关锁国。过去那是中国的人呢，中国人是不可以出国的，一出国那就是不得了的死罪啊，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人人大家都卖给皇帝做奴隶，皇帝就认为他是这个天下之主，所有土地都是他的，这是不对的。这个里面呢，就说明我们不能要高举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是错的。第二一种呢，就是说刚刚正如凯撒讲，上帝有他的美意。比如举个例子吧，当年希特勒他鼓吹法西斯的时候，谁最受当时的希特勒的宣传鼓动影响呢？凡是这个世界上讲德语的地方，因为语言都一样嘛。当他鼓吹的时候，哇，大家能够听得懂他的德语，因为他有很大的演讲能力啊。很多那些听懂德语的那些原来的民族啊，都热血沸腾了。说奥地利，他很快就让德国并吞，因为奥地利都讲德语的。还有那个捷克，捷克当时一个地区叫苏德台地区，那个地区是著作是讲德语的人。所以那个地方就要求自治嘛，然后这个希特勒就强迫那个捷克要把分给他，捷克不同意，结果后来就那个英国法国拉在一起签订慕尼黑条约，可耻的条约。所以当时的张伯伦啊等等，就是为了讨希特勒的好嘛，丢给他一块肉骨头，以为自己安稳了他，他就胃口越开越大了，这是不可以的。当年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课文，那个是法国作家都德写的，叫《最后一课》，就讲到那时候是普法战争的时候，法国败给普鲁士了，当时有两个州要割给德国，因此呢，德国呢，普鲁士当局要派他的德语老师来接管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如果他要让人家服服帖帖，他就要把人的语言改变过来，如果语言不改变，他就不可以。所以那个法语老师就丢下了一句话，就说 被殖民地的人民被压迫人永远要记住自己的母语，因为这是通向自由的一把钥匙，只要他不能征服我们的语言的话，他也休想征服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当年日本统治中国关那个东三省的时候，他就在强行推行日语教育，统治日本台湾的时候日语教育，所以每个统治者都知道想要这样做，可是他无法做到的就是语言就是不同，语言不同就表明我本来就跟你不是一个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让任何这些独裁者、他的美梦都粉碎、
所以这些就好像现代的巴比塔。
对啊，很多人这个历史上都要建造自己的巴比塔，要建造自己的一统帝国嘛，都是这样子的。
刚才洪牧师讲到这中外历史，我们看到很多建立自己的王国或者是想要侵略别的国家，其实都是好像类似我们人世人要建那个巴别塔一样，来高举自己、都是称自己为最棒的最好的。在我们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犯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错误？
所谓巴别塔在这里面是一个一群人在造一个巴比塔，其实任何人一心一意要经营自己的王国，所谓自我设计啊、自我追求啊，这些呢是很 popular 的语言嘛，就是我要教你啊怎么自我，然后说你要把你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上啊，这种话呢都是建造巴比塔的话。
现在在商业界里面也是这样嘛，你看银行也是小的银行被大的银行吃掉了，然后越来越大了，就是建立越来越大的那种势力在这个社会上面。
对啊，每一种人都是希望自己的越来越大，把别人的挤掉挤垮，但是好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这个国家不是你说了算。那时候讲资本主义为什么到了帝国主义就变腐败了，是腐朽的，当时说列宁，因为资本主义的时候呢是自由竞争，就大家都做生意，到帝国主义呢是走向垄断了，就是有些是所谓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越来越大了，所以这样子呢帝国主义是没救了，所以我们坚决要推翻它。可推翻它呢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资产都收归国有，那么国有呢，国家垄断不是更可怕的垄断吗？你看人就这么愚蠢，以打着国家的名义垄断倒反是可以的，那后来国有以后，任何国家一国有化以后，这经济一定是吧大锅饭，就不可以了。所以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对吧，意思提倡多种经济啊，开放自由市场，就表明经济或者什么东西任何一个领域你一定要用，人不是上帝嘛。有的时候你听起来很好，所谓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经济，是没有计划的，我们国有化是搞计划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五年计划，多好啊，我们会天做事都要有计划，这计划有什么不好呢？可是又不知道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多么复杂，谁去计划，为谁计划，人都有罪性的，你国家纪委的一批干部或者说你的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吗？到时候是完成你的定额吗？所以人都常常就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首先要承认人不是上帝，就是人以为自己要统一号令统一指挥，都错了，只有一个统一，就在上帝里面合一。所以教会里面是要我们都要在真道上合一，大家都要归向上帝。如果你把上帝否定的话，每个人都想做头，结果实际上谁能做头呢？就是那些有势力大的、本事大的、花言巧语的、武力强大的做头，所以其他人都变成人的奴隶，这就是人类的悲剧。
那洪牧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由于我们世人当时我们的口音变乱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出现了民族的起源。
对，
看到圣经里特别的提到了说有亚伯兰呢、也就是亚伯拉罕呢，后来
是、
那提到了这个人名，也提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
对，
好像我们看到圣经基本上是他们的民族的一个历史。
对，
那是不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神就开始拣选了亚伯兰，开始了以色列这民族的一些历史呢？
情况真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过去上帝每一次审判都赐下了救恩的道路。当年在伊甸园审判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这是第一次。大洪水赐下来的时候，就让诺亚造方舟，这是第二次。所以每一次审判后面都开出一条救恩之路。那么人家夺了这个，哎，巴比塔只有审判吗？把他们变乱了，救恩在哪里呢？救恩就在十二章，因为我们刚刚读的是十一章啊，创世纪的十一章是很重要的巴比塔是什么，所以我在教会里带这个的时候，我把两课是放在一起带的，题目叫做人的目标与神的计划。人是照以为自己为大，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悲惨的失败了，完完全全就看到在上帝面前人 要对抗上帝是走不通的，上帝的计划一定遵行，上帝要人分散全地，一定分散在全地，你不分散，那么本来是祝福，人不服从以后就变成管教。但是下面一个就是说，上帝在这些民族，民族都是有罪的，那么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上帝的特别祝福呢？各民族都万族都在上帝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就是我那时候带查经的时候，我说以色列民族被上帝拣选了，很多那个一些弟兄姐妹啊，或者中国来的学人啊，就说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中国呢？为什么拣选以色列呢？我就说你可以这样说，上帝为什么不拣选中国？日本也说上帝为什么不拣选日本？印度也可以说为什么不拣选印度？每个国家都可以这么说，可以说说上帝没有拣选任何一个因巴比塔审判而造成的，在自然语言或者地理环境而不同而造成的民族，上帝一个都没有拣选。上帝拣选以色列的民族是借着一个人来拣选的，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这就是以色列的之父。我们以后慢慢就会可以多了解他的情况，那我们就知道了上帝的计划是这样。
那我们讲完人的犯罪啊，还有这个巴比塔，我们人的自我高举之后，那神其实也有救恩，就像刚刚洪牧师所讲的，每一次的好像有惩罚之后，神都给我们另外一条的出路。下一次我们请洪牧师再来我们的当中，详细的分享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还有神怎么借亚伯拉罕给我们有另外一条的出路了。